沈明杰进了老严家，他心里清楚，进了龙潭虎穴，再想走啊，门都没有。为他至于拉这么大的阵势吗？你也明白，想收他，这小伙子有用的人才，大伙都喜欢他，能在朝天岭把他拉过来给开封府效力当差，这是目的，要他的命啊，怎么也把他收拾了，能治一服不治一死。那位说了，那么徐良他们都被救了，怎么被救的？这个蒋平展昭这么多人怎么上这儿来了？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。您听过前文书的就知道了，大破南阳府团城的之后，白菊花跑了，四宝不见了，徐良着急，跟踪跟到朝天岭，咱就说朝天岭发生的事儿了。这蒋平展昭呢，他们留在团城的处理后事，一大堆麻烦事儿。破了团城子，抓住伏地君王东方亮、紫面天王东方惊，还有那个赃官知府，这些人全都一网打尽，那是地方的一害呀、啊！为祸多少年了，那能是小事吗？蒋平和展昭把后事处理完了，打囚车装木笼，押着东方亮、东方明这些人赶奔东京，得交差呀。路上无话，见着包大人，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。包大人马上大笔一批，把他们移交到刑部，再请示了四弟仁宗。仁宗大怒啊，这还用说吗？御笔亲批，把他们弟兄绑赴云阳市口，开刀问斩，就地处决了。该怎么处理的事怎么处理？那么事儿过去之后，皇上不得问吗？说那四宝如何呀？盗宝的贼现在何处？包公请示说明经过，说这个贼也太狡猾了，团城子一破，他闻讯而逃，徐良没回京，已经跟踪跟下去了，赶奔朝天岭了。我们请示万岁爷容期缓限，你原来给定了100天，远远不够用啊，这么大个国家抓一个燕妃如同海底寻针一样，所以皇上又给容期缓的限，这叫事儿。都处理完了，蒋四爷跟展昭回到开封府一商议，就徐良一个人赶奔朝天岭能行吗？不行啊！又知道朝天岭这地方最难打，跟团城子还不一样。团城子呢，在中原腹地，好收拾，调动军队都行。朝天岭挨着宁夏国呀，天邦塞外，皇帝远的地方，想怎么地怎么地，因此不能等闲视之。在离临京的时候，跟皇上又请示，叫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家岳恒给拨了5000铁甲军作为机动部队，打朝天岭的时候没军队能行吗？又抽调这些军队，一半会儿不能起身，但是把军队调动好了，日期定好了，蒋平他们轻骑先行，他们先下来，军队在后边，也就是说过些日子大部队就开到了，不行的话硬攻朝天岭。蒋平和展昭众人一路上风尘仆仆赶奔朝天岭。你看蒋平啊，经历多见的广，他忽然想起来了，马尾江对岸有个3000户，3000户我三哥有个好朋友叫严正方， 大刀镇陕西，当年做过潼关的副将，现在辞职不干了，那都是老朋友了，干脆咱投奔严正邦吧。就这么的，他们到了三千户，结果到这之后傻眼了，看着小公子严琦了，没看着严正邦。严琦一看爹的朋友来了，盛情款待，都给安排着住处。蒋平就问了，说那么你父亲哪去了？你们这块发生什么事没有？啊，发生了。说怎么回事？徐良打虎招亲，所有的事情都介绍了，最后说他们仨人赶奔朝天岭去了，朝天岭来了份请帖，请我爹呢去给王继先祝六十大寿。就这么的呢，那个徐良、徐庆和徐三叔都化妆改扮跟着去了。
完了，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
蒋平经验多丰富，去了就回不来，这怎么办？人多出寒信的，大家这一张罗，来，事先做好了准备了。要不说不巧不成书呢？也该着把四宝夺回来，也该着这个白菊花恶贯满盈了。还正在这么时候，三千户又来了几个朋友，这几个朋友可是了不起的人物。头一个武林之中的老剑客，展翅腾空背摸天，纪老纪华成。第二个常被飘然走，余文长庚。第三个威震西方老鸳鸯，公冶寿长。仨剑客跟严正方都不错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巧在这节骨眼上，三位剑客来串门来，碰上蒋平的，跟小公子严琦一了解情况，蒋平再一介绍，三位老剑客一听，四老爷，咱都是不错的朋友，是不是呢？过去虽然没怎么处过，现在处在一块儿，您说吧，开封府有用我们之处，您随意安排。蒋平一听乐坏了，多谢多谢多谢。那么三位啊，你们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剑客，那经验比我多得多，那咱们未料胜先料败，如果小梁子他们真出了事儿，您看怎么办？大伙一分析，有两种可能。一种可能，三个人死在朝廷里，当机立断被人家杀了；一种可能，凭着徐良的威望，凭着他的影响，有可能把他留下，关押在朝天岭做人质；也有一种可能，因为朝天岭离着宁夏国不远，把他们送到宁夏国去，一是羁押，一是请功去。你看分析的还真有道理。那怎么办呢？真要说落到朝天岭就地处决，大伙谁也没辙了，那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。如果后两种想法要能实现的话，哪吒必还有还。就这样，蒋平请这老三位给帮忙，让展翅腾空背摩天纪华成夜入朝天岭打探消息。您听这外号，展翅腾空背摩天，翅膀一张后背能蹭着天，什么意思？这是形容词，老头轻功战士一绝，跟大鹏一样来无踪去无影，探听出来回来跟蒋平说，现在山上做出决定，要把他们送到宁夏国。正准备要起身，哟，司仪说那怎么办呢？哎，公冶寿长说这事儿好办，好办呢、啊。我在路上，我拦挡一阵，前边我还有个好朋友是吕家岗的，此人姓吕，叫吕霄，人送绰号金刀义士。吕霄是开店的，咱自己的人。吕霄的能力一般般。吕霄有个儿子可了不起，叫抄水燕子吕仁杰。小伙太有才干了， 要叫他们爷儿俩给咱帮帮忙，万无一失。就这么的，公冶寿长奉命绕路过了马尾江，先抄小路到了前边，到吕家岗给送信，都自己的人，一招呼定好全套的。就这样，沈明杰他们来了，结果上了当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把这吕仁杰把下面郎君沈明杰给调走了，这用麻药把他们都麻倒了，把三个人救出来，把四宝稳稳当当请回三千户。哎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吕仁杰他们这些人这么干的，可沈明杰他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现在还糊涂着呢。这些事说完了，咱们再说现在。笑面郎君沈明杰一看这个阵势，知道走不了了。哎，这不心一横，牙关一咬，哎，怎么地怎么地吧？我豁出去，手中换定砍罢，在这草地骂阵。徐良，你甭说别的，我不服你。来来，咱俩再比比，再比比。愿意扔零碎，你随便扔。你把小爷给杀了，我死也瞑目。怕我不来，来了我就不怕，你随便。可这一叫阵，气坏了义侠太保刘世杰，在擂台上收的小伙子。刘世杰一看这小子怎么这么不讲道理，迈步来到徐良近前。徐三将军，这小子不通情理，把他交给我，我会会他。
很厉害呀、啊！你可多加谨慎。没说，刘世杰甘露往前一纵，晃掌中钢刀，
大战笑面郎君50回合，没分输赢。在月了门洞那一拐弯，抄水淹的吕仁杰在里边出来了。吕仁杰干嘛去？换衣服去了。这阵再一出来，衣服换了，小伙是倍儿帅，软包筋，软靠狮子畔大带，蹲裆滚裤，抓壁虎的快靴，手中提着链子枪。
一看，呵，这沈明杰跑这儿来扎回来了。
啊，刘世杰一半会儿万难取胜，他喊了一声：“刘壮士，你到旁边歇歇，把他交给我，我跟他再比划比划。”哗楞一晃链子枪跳过来了。沈明杰，你是不是还生我的气呢？是我把你骗走的，是你倒霉倒到我身上，我现在就站在你的面前，你能把我如何？
招砍吧，招砍吧，招砍吧，招砍吧，
你你你，姓沈的，你这两下子还差得远呢，你来吧。100回合没分胜负。他急呢，相郎君沈明杰豁出去了，眼角都淌血了，都疯了。哎呀，蒋平在旁边一看，梁子你过去吧，他们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，非把这小伙子治得服服帖帖的，哎，他才能老实，不然的话很难把他收起。蒋四叔你放心吧，摸摸他的锐气，我早都想好了。打到到这时候，徐良看出来了，想要赢沈明杰也不那么容易。
好了好了，我说吕大兄弟，你先回来，把他交给我了。
花楞徐晃一枪，抄水燕子回归本队。三哥，怎么你想比划比划，把他交给我了。徐良乐乐呵呵过来，我说盛明杰真有两下子，我再奉劝你一句，大将保明主，俊鸟登高枝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就凭你小伙子这个模样，这个戳个这个长相，凭你这个能耐，要到了开封府，前途无量啊！ 你何必跟王继祥搅在一起呢？可能我劝你，你不爱听。今天咱俩再比划比划，这么办？咱不能白比划。比如你不是桑西人的对手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徐良，我真要败在你的手下，你治我个心服口服，我就听你的，我投降。大家全听见了吧？我说沈明杰呀，男子汉大丈夫，顶天立地，无信而不立。人关键是讲个信用，无信不立。你说出话算数不？算数。好了，哎，等等，徐良，你赢不了我呢。我要赢不了你，我跪在你的面前，你一钢棒把我打死，我认了。别人谁也不准参与，哪个参与我骂他的八辈祖宗。你看怎么样？好嘞，我相信说话是算数。妈咪，等一等，等一等。徐良也叫上劲儿，制服他，把零碎全撤掉了。小面郎君，你看看镖囊啊，镖都是满槽的，摘下来，袖剑、暗器全叫他看了，全没有啊。可能你还担心我里边还藏着什么暗器，我拖个大光膀子叫你看，有这么干的。徐良拖了个大光膀子，手中拎着金丝大魂刀，这你放心了吧，墙后四面见线，我绝不使暗器。哎吧，今朝哪里个钢棒子捞头灌顶往下就砸呀！徐良是插招换式，跟他站在一块儿。咱还得交代一句，这沈明杰累坏了。您想想，一晚上没睡觉，先到吕仁杰，后来发现东西丢了，马不停蹄的又过江，又到这儿，又跟那么多高人伸了手，他的精力是有限的。徐良呢，比他精力充沛的多，这是头一个沾光。二一个，沈明杰那能耐再大，赶不上徐良。那徐良那能耐比他还高着那么一块，所以今天跟他动手，徐良在谈笑之中没费出一回之力。徐良心说了，为什么打这么长时间呢？耗费你的体力，多的累的你没劲儿，自己趴下才好呢，我就把你治得服服帖帖的。因此徐良一边打着一边气他，还在跟他唠嗑的，啪啪啪啪打着。我说兄弟，多大岁数了？家里还有什么人啊？订没订婚呢？娶没娶老婆呀？家里还有几口人呢？你今天过得怎么样？沈英杰心说，你废话呢，你问点着吗？咱俩是仇人的，我跟你玩命，气得直哼哼，眼前一发黑，一个没注意，叫徐良这一刀背子正好拍到腿肚子上。啊，哎呀，拖不拖，单腿跪摔在那儿。徐良把大环刀一晃在他面前，一闪，唰一道闪光。笑面郎君一闭眼般，凉风过后，徐良倒退几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服不服？不服，不服，来来来，重来，重来，重来，哎，多咱服了，多咱拉倒。二次交手，三十个回合，徐良的刀平着，正拍他后背上，啪，这这这这这个骨头一个跟头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服不服？不服，不服！咱们两人是接茬再打。